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1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也就是21章的1到8节。如何来看以撒是应许之子？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以及撒拉还有以撒这三个人综合性的来看这一位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首先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就想到了神对他的应许。从上帝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领到迦南，就应许他说要把这地赐给他永远为业，那就是借着迦南地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乃是指着属灵的福地。又应许他说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并且也清楚地告诉他说，撒拉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其次就是神应许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并且前面神反复的多次的强调了这一句话，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当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神是在向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应许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呢？是一个被人嘲笑为不会生育的女子，是一个一生都不能生育，是对这样的一个人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并且说这话的时候，撒拉已经有90岁，是一个过了生育年龄的人。因此在撒拉身上给我们看到的是，神所应许的这一位女人乃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年老即将衰残的人，而对她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上帝如此的安排有何目的呢？就是想借着这一位撒拉来预表基督的教会。正如先知以赛亚书54章1节所说的，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必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引用撒拉怀孕生以撒的这一个历史事实，指向了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上帝如此的安排就是借着撒拉来预表神自己的教会，将来要孕育无数个神的儿女，真的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如此我们就知道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同时也是借着他的妻子撒拉所预表的教会最终实现。以至于到了加拉太书3章7节，保罗就清楚地给我们解释说，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另外再看以撒，如果了解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了解了神借着撒拉所启示的真理，那么我们就知道以撒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子。所以当圣经反复强调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儿子并不是按血气生的，不是按人意生的，乃是神所应许的。因为应许的话这样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以撒就被看作是应许之子。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以撒这一位应许之子出生。生下来第8天，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也给他行了割礼，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在以撒出生的时候来庆祝，也没有在他受割礼的那一天来庆祝。在21章第8节让我们看到，乃是在孩子渐长断了奶，亚伯拉罕在断奶的日子设摆了丰盛的宴席。根据传统的解经家，大家基本上一直认为他们给孩子断奶通常都是在2到3岁才给孩子断奶的。如果以撒是在2到3岁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摆设宴席， 那同时我们也应该想一想，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伊什玛利。在以撒断奶的那一年，伊什玛利有多大呢？因为亚伯拉罕生伊什玛利的时候是86岁，如果100岁生了伊撒，那伊什玛利已经15岁。如果在伊撒2到3岁断奶的时候为伊撒庆祝百舍宴席的话，那一年伊什玛利至少已有17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撒拉与夏甲以及他们二位所生的儿子，也就是以撒与伊什玛利。这段圣经就是创世纪21章9到21节。关于这两个女人以及这两个女人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保罗曾论到这段圣经有话说，记载在加拉太书4章22节到31节。也许我们透过保罗所讲的更能让我们明白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有何属灵的奥秘。在加拉太书4章22节那里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为什么说使女夏甲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呢？因为当年夏甲本来是撒拉的使女，是撒拉自己主动的提出说让亚伯拉罕与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子，而亚伯拉罕也照着他的妻子撒拉所给的建议与夏甲生了伊什玛利。所以圣经的历史清楚地启示给我们这一点，伊什玛利是亚伯拉罕、撒拉以及夏甲三个人合母生了伊什玛利。所以说使女所生的伊什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但是以撒呢，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乃是凭着应许生的，因为他是一个一生都不能生育的人，并且是在年老的时候神应许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接着24节，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这都是比方。比方的意思就是说，这并不是创世纪里面有关这两个女人和这两个儿子所记载的圣经本身的含义，乃是保罗用这个圣经拿来做比方的。当用它做比方做寓意的时候，意思是让我们借着这个事情来了解那属灵的奥秘，但并不是说夏甲就是律法，伊什玛利就是律法之子，而是说借着夏甲和伊什玛利让我们了解了伊什玛利是按照血气生的。既然这都是比方，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这是保罗借着这两个女人和这两个儿子来讲那属灵的事。加拉太书4章24节，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夫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保罗就拿夏甲打比方，好比他就是神在西乃山所立的约，也就是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25节说，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用夏甲来比方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摩西之约，或者说律法之约。以此做比方，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耶路撒冷以及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都是愿意活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都是愿意做律法的奴仆的人。所以说夏甲二字乃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但是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是谁呢？就是由撒拉所预表的。保罗在这里也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4章1节，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必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保罗引用了这个经文，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撒拉乃是预表着神的教会，而撒拉所生的以撒就是应许之子。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永生神教会里面的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属于神的儿女， 都可以被称作是像以撒一样应许给撒拉所生的。这样就让我们看到，在神的教会里面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就像夏甲所生的伊什玛利，一种就像是撒拉所生的以撒。因为伊什玛利和以撒都是受了割礼成为神的约民，虽然在这外在的形式上都受了割礼的记号，也就是在有形教会里面来看同属于一个有形教会，但就其本质而言，一个是律法之子，一个是应许之子。也就是说，伊什玛利按照律法来讲，毫无疑问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合法的亚伯拉罕的长子。以撒却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如果按律法来看，以撒还算不上是长子，但是他却是应许之子。加拉太书4:29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就表明在神的有形教会里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本质上来讲与伊什玛利同类，乃是律法之子，是愿意活在律法之下做律法之奴仆的人；一种乃是上帝的应许之子，是靠着恩典而活的人。那愿意做律法之奴仆的人，也就是属血气的，而那些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而活的人，乃是按着圣灵生的，也就是由圣灵重生得救的真正的属灵的人。如何来分辨这两种人呢？加拉太书4:29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可以说这也是一个记号，也就是在现今的有形教会里，你是逼迫人的还是被逼迫的？如果你常常逼迫人，这就证明你是那按着血气生的；如果你是被逼迫的，那说明你是按着圣灵生的。接着保罗在30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夫人的儿女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4:22-31的那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地解释了创世纪21:9-21，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以撒断奶的那一天，亚伯拉罕为他摆设丰盛的宴席。可是接下来9，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喜笑，这一个喜笑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嘲笑、嫉妒，不见得他会用各种的手段动粗。但是从撒拉这一位做母亲的完全看得出夏甲甚至包含着伊什玛利对待孩子的态度，就能够反映出他们是充满着嘲笑与嫉妒。而这一个举动就被保罗在加拉太书4:29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如此看来，那真正的逼迫并不一定是指着不让聚会、被抓、被打，为着宗教的信仰受外邦人的迫害，并不一定总是指着这个意思。逼迫也指着在教内，也就是属血气的人，经常毁谤、讽刺、侮辱、讥笑这些属灵的人。教内的逼迫远远大于教外的逼迫。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从应许之子以撒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真正逼迫他的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或者还有夏甲。因此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从撒拉的这几句话看上去似乎是非常的过分。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属世的家庭中，看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女人所做的太过分。过去是你的主意让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替你生儿子。前面在16，夏甲因为怀孕就小看她的主母， 那时撒拉就因为夏家小看他，就在亚伯拉罕面前诉苦。亚伯拉罕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创世纪十六章的六节记载说，撒拉苦待他，他就从撒拉面前逃走了。虽然夏甲有错小看他的主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撒拉苦待他，甚至是夏甲都不敢继续待在那个家里，竟然从撒拉面前逃走了。这说明撒拉苦待他并不是一般的苦待。虽然上帝把夏甲从旷野召回来，可如今因着夏甲嘲笑嫉妒以撒，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如果站在一个熟识的家庭中来看，撒拉所做的也非常让人难以理解，会让我们感觉到撒拉所做的似乎有一些过分，尤其是给亚伯拉罕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二十一章十一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因为他过去一直把这个儿子当作是继承自己产业的唯一的继承人，并且在他面前已经长大成长到十六七岁的一个小伙子，而在这个时候竟然要把这孩子和他母亲从家里面驱逐出去，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二十一章的十一节十二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就当亚伯拉罕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如此地对他说，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既然神都这么说，因此亚伯拉罕也就只能顺服神而如此行。从这件事情当中再一次看到了亚伯拉罕他唯独遵行神的旨意，唯独顺从神的命令。作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来讲，为了顺从神的旨意，遵从神的命令，实际上他在生活当中是牺牲了自己许多的想法，在肉体方面克服着许多的软弱忧伤与痛苦，但是他的信心乃是即便舍取很多，唯独遵行神的旨意，唯独遵行神的命令。这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给我们所做的榜样。不过在二十一章十三节，神也安慰亚伯拉罕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表明上帝为了纪念亚伯拉罕也赐福使女夏甲以及以实玛利。正如在前面神纪念亚伯拉罕在情妇之城搭救了罗德一样。第三个重点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这是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在上一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因着撒拉已经有过交情，并且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是先知，因此我们也就推测出亚伯拉罕一定给亚比米勒讲了他从乌尔来到迦南的历史，以及神对他的呼召和应许，甚至他也有可能给他讲了有关对那一位救主女人后裔的盼望。所以亚伯拉罕应该是已经向亚比米勒传了福音，也许正是因为亚比米勒了解了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要把迦南地最终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亚比米勒一定是完全相信亚伯拉罕对他所传讲的。所以在二十二节，到那个时候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积聚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所以就这样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 在别是巴立约。在21章的33节，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在创世纪里面论到神有多个名字，14章18节论到麦基洗德的时候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在上一次夏甲从他祖母撒拉面前逃走，他在旷野遇到了那一位神是看顾人的神。17章1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称全能的神，这里又说求告耶和华永生神。后面33章的20节说是以色列的神，以及35章第7节说是伯特利的神。不论是至高神，还是看顾人的神，还是全能的神，还是永生神，或者是以色列的神、伯特利的神，都是向我们启示了这一位神乃是那一位全能的创造者，也就是创世纪1章2章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是那一位神在不断地把他自己启示给他的选民，就是那一位神在创世纪当中逐渐逐渐地将自己显明出来。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信仰的列祖们，其实对神的认识虽然名称很多，乃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乃是有着这样丰富的荣耀。当这样称呼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把创世纪1章2章创造天地的神与在历史中不断地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同在的神联系在一起，知道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所仰望所依靠的上帝乃是那一位起初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如果用我们第一天的读经所了解到的，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为我们舍命流血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里提到这么多的名称的神都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创造天地，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不断地来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及我们信仰的列祖们，也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他被你收纳成为你的儿女，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何等的感恩。恳求你在我们这3年阅读圣经的时候，求你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也求你借着圣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透过圣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爱你而爱人如己的人。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22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